高怀德正和崔虎交战，军兵来报火山王杨滚的兵马杀奔疆场。赵匡胤闻听吓得一激灵，完了，杨滚来了，这座城打不了了。杨滚号叫杨之奈，和高兴州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胯下马，手中佝偻古钺象鼻刀，这有万夫不挡之勇。另外还会打一种暗器，叫走线铜锤，那是百发百中。年轻的时候会过十三太保李存孝，捶打王彦章，自己养8000子弟兵，是威震河东36座山72座寨。就是那北汉王刘宠也惧怕三分。杨家兵怎么到了汜水关呢？书中交代是金叉天王丁贵请来的。天井关失守之后，丁贵押到张光远、罗彦熙退到汜水关，把这两个人交给崔虎看管，他带几个随从奔磁州火塘寨请杨滚。来到了门前一打听，杨滚还真在家里。丁贵挺高兴，叫人往里一送信，杨滚亲自出门迎接，要把儿子叫出来给丁贵见礼。丁贵一瞧，呵，杨家真是人丁兴旺。杨滚有8个儿子，起名啊都犯季字，杨继忠、杨继孝、杨继仁、杨继义、杨继康、杨继凯、杨继业、杨继亮。杨滚的老伴啊前几年过去了，杨滚领着8个儿子过日子，4个大的已经娶妻，4个小的还没成亲。哥8个见礼毕，丁贵客套了一番，就把赵匡胤攻打天水关，刘大奈下落不明，自己身带2处伤，如今赵匡胤又攻打汜水关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气得杨滚须发结扎呀！小儿赵匡胤，高平官，你逼死我蒙弟高新州，如今又犯我河东灵狐，等老夫抓住你，把你千刀万剐，方解心头之恨。他手捻胡须骂赵匡胤，气他一使劲儿，胡子揪掉好几根，疼着他一咧嘴。丁贵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老跟我道天敌，救兵如救火呀。”杨滚一听，叫他出头解围，打了个嗨声。哎，照理说我应该去，国家危在旦夕，为大臣者哪能不管呢？只是现在我去不了啊，家里有事，为继业的婚事，我和蛇塘关犯了口舌，迫在眉睫，非我办不可。等我把事儿办完就去。哎呀，老王爷，疆场打仗不等人呐，你老去晚了，汜水关也保不住了。哎，我实在难以脱身，但有点办法，我也和你到疆场啊。老八杨继亮说话了：“爹，现在汜水关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你老有事不能去，我替你去一趟得了呗。”哎，你年纪太小，为父不放心。爹，你老拿我当个孩子，我都18了，你老在我这个岁数时候早已成名天下，一辈子不出马，总是小军，我去汜水关开个眼给你老露露脸，不是还敢说句大话，周朝那帮将官他会什么呢？我一个人就把他们包圆了。孩子，打仗兵不在多而在精，将不在勇而在谋啊。我懂，你不教我兵书战策了吗？什么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吗？这我都背得熟熟的，你就叫我去呗。杨滚被他八儿子说的心活了，要不就这么办，你先带3000人帮他们守汜水关，等我把事办完随后就到。丁贵不放心，老王爷，八少爷能行吗？到疆场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出了闪错我们担不起呀。杨滚笑了：“这个孩子我心里有数，那哥7个都不如他，他到前敌准行。”哎呀，是不是那么办，再派2个公子和他一块儿去啊？还没等杨滚说话，季亮接茬了：“不用，我哥哥还得照看家事和寨子里事，脱不开身， 就我一个人就包打天敌了。宁贵心里合计，这个小子够狂的。杨金叶站在杨滚的身后，撇着嘴不爱听，可是不敢说话。杨滚这八个儿子精明强干，得是老七老八，那几个呢忠厚老实，是管家的好手，打仗是不如这小兄弟，但是也不能叫杨继亮一个人去啊。杨继业有事不能去，就挑选两个年轻的家将，一个叫杨红，另一个叫杨喜，随八少爷一块去。商议已定，丁贵住了一夜。次日，杨继亮点了3000子弟兵，辞别父兄，随丁贵奔泗水关。一路上他们星夜兼程，次日上半晌来到泗水关外，正巧赶上高怀德和崔虎交战。杨继亮着急了，告诉兵丁快点逃。眼看到了疆场，大周朝收兵了。为什么呢？赵匡胤看见火山王的旗号有点害怕了，怕自己的妹夫高怀德吃亏，急忙鸣金收兵。杨继亮急得直跺脚，嗨，怎么就差一步呢？丁贵说，打仗的日子长了，不用着急。崔虎也得了信儿，没有回城，带着副将曹汉急忙迎接杨家将。丁贵给引荐，崔虎一看来的不是杨滚，当时就泄气了，来了个17、18岁的娃娃能干什么呢？心里不高兴，脸上还不能带出来。哦，八少爷，路上辛苦了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请到城内一叙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在城外扎兵，免得进城添麻烦，要这样我们帮你安营。杨家兵在泗水关东面扎下连营，离城只有1-2里地，这样呢有事可以互相接应下。安顿好了，崔虎把杨继亮请到城里款待。杨继亮说，哎，崔元帅，刚才你和谁打仗？是周营的副先锋叫高怀德，他使什么敌人？使枪，枪法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人可太厉害了，丁将军就是被高怀德扎伤的。方才有天井关带到这儿的军卒告诉我说，刘大难也被高怀德打得抱鞍吐血，我刚才也被累得浑身是汗呐，厉害呀。杨继亮不爱听了，你们别长他们的威风，灭我们的锐气。高怀德乃无名之辈，他的枪法再高还能赶上我们老杨家的吗？哎，八少爷，那高怀德可有根基呀，将门虎子，英雄后代。他是哪个人？老家是山东东昌府雕阁岭瓦斯铺，老高家几辈子都是在朝为官呐。高家枪是祖传神枪，他头辈祖父叫高谭胜，做过唐朝两榜进士。二辈祖父高文举在唐僖宗驾前官拜丞相之职，他的祖父白马银枪延安大帅高四季，他的父亲是高平关的元帅高新周。你要是能把高怀德战败了，大周朝不打自亡。哦，老高的人，高的枪啊，嗨，我懂，没什么出奇的，我们老杨家也不白给，就冲你这么说，我非会会这个高怀德不可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崔虎怎么劝也劝不住，气性太大了。杨继亮回到连营，气得一夜也没睡，次日清晨用罢早饭，点兵1000，带着杨红杨喜到疆场要阵，指名点姓叫高怀德出马。赵匡胤闻报心中纳闷，老杨家兵为什么专要高怀德呢？哦，高杨两家有交情，也可能杨家人要和高怀德叙叙旧情，就派郑子明曹彬陪着高怀德出马，给了2000人。高怀德披挂整齐，带兵到了疆场，一字长蛇压住阵脚，往对面一看，来的兵不太多，可队伍整齐，因为杨家兵全是火塘寨附近的乡民， 为了保护火塘寨一帮的百姓，每日是练兵演阵。这些装兵全是挑又挑选又选的青壮年，一个个蓝粗布包头，身穿蓝粗布的裤褂，衣领袖口镶着白边，前后白月光写黑字，前写羊，后写勇，腰系大带，青布打的裹腿，足蹬夹座薄底石那帮班尖鱼鳞撒结，前后有包头根，每人是双手带斩马刀，个个精英强干，手脚利索。当中一杆大旗高有两丈八，火红金顶，大红缎子面，黄火焰，黄月光，写黑字，上写火山王，中间斗大的羊字。往对前一看，有一位少年英雄，年纪在个十七八岁，这长得面似美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丰隆，两耳有轮，嘴大有唇，穿装打扮也与众不同。只见他亮银盔，宝珠衬，双头将鹰左右分，穿一身甲龙鳞，盘龙飞凤绣瑞云，银钉扣，排的军，九重八大护在身，护心镜，四月轮，刀皮箭射全不进，三叠倒挂鱼踏尾，九五丝绦细战裙，三尺剑带在身，削铁如泥不卷刃，胯下马四麒麟，浑身杂毛无半根，穿山跳涧如平地，吼叫一声赛龙音，亮银枪粗又沉，斩蛟砍蟒杀敌人，好像临潼武名府，又如讹诈太子叫凡尘。高怀德看罢多时，用枪点指，来的将军什么人，为什么叫我高怀德出战，你有什么说的？此时杨巨亮也打量高怀德，见高怀德二十四五岁，稳坐安桥，十分的稳重大方，八尺高的身材，圆背丰腰，面似银盆，五官端方，一表的人才，银盔银甲白罗袍，胯下银河兽，手持五钩身飞亮银枪，被他四愣银装点，这是久闻其名，未见其声，今日见面令人扫兴啊，原来是个书生啊。挺高的，我是山西曲州火塘寨的人，死不言住，名叫杨滚，我是他的八儿子，叫杨继亮。高怀德一听杨家人，心里一发酸，差点眼泪下来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八弟来了，兄弟啊，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，我父活着的时候说过，高阳两家多头之后，你父亲和我父亲是磕头的弟兄，生死之交，常言说得好，交了不弃，弃了不交，咱两家不能待着交情，自相残杀，兄弟你回去别打了。说罢马打倒齿，咔咔的往后退。杨继亮说，住口。高怀德，你别想好听的说了，你既讲交情，为什么保柴荣？你爹高兴州还不错，宁可一死不吃大周的俸禄，你呢，投了大周，我保大汉，咱就是仇人，当初老一辈子磕头，今天呢我给拔香头子了，不算数，这叫吃红粮保真主，穿青衣抱乌木，野犬吠咬各为其主，这叫别客气打吧。哎呀兄弟，我不能和你伸手啊。什么不打呀？不打也行，这么办，你们周朝可得拿香书顺表，从今以后我们为君，大周为臣。贤弟，我周朝新兵是顺天应人，为的是重掌乾坤，我们怎么能拿顺表呢？你快回去换别人。你别送假人情了，赵匡胤逼着你爹自杀，你连复仇都不报，还讲的什么交情义气啊？你是怕我们老杨家的枪太胖，怕一交手你要在八少爷的马前横尸，对不对？高怀德一听这话可生气了，贤弟啊，你们杨家枪还是和我们高家学的，我高家枪是祖传， 我父亲和火山王磕头，哥两个换心过命，你爹跟我父亲学的枪，我父亲和你爹学的刀，你就是练得再好，砍得没有炫的圆，论枪法你不行。
什么？
我们杨家枪的刀就学的？你胡说！这么的，咱们两个大战五百合，你把我赢了，就算和你们家学的；我把你赢了，就是你高家的枪偷了我们老杨家的招。你把你们家的绝招都拿出来吧，什么绝命枪啊，回马抓金枪啊，你都用着，看看能不能赢了你家杨八爷。说完，砰！一手楚国亮银枪，迎面啪啪啪来个三不过。这个迎面三不过挺厉害呀、啊，高怀德可没还手，左躲右闪，三招走空了，二马错蹬。再看杨继亮回手，又是一枪，奔高怀德的后心扎去。高怀德用枪往外一推，苍啷啷啷，火星直冒。高怀德看出来了，杨继亮攻底后枪急马快，心狠手黑，这个人气死猪头蒜，不让小辣椒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眼是观珠宝，口是试金石。通过这一身手，高怀德琢磨这个杨继亮不能等闲视之。此时二马相错，一个照面。高怀德说：“兄弟，我可伸手了。”说着五勾身飞，两银枪啪啪啪，一马四枪，分为上中下三路。外带一滑了，上扎面门，中扎先胸，下扎小腹，第三枪要到了。第三枪的一到，再看杨继亮两脚一踹，但身子往后一仰，后脑海贴在马的后胯上，腰板一弓，手中银枪护住面门，这招叫卧看巧云铁板桥。第三枪唰扎空了，杨继亮刚一坐起来，还没能坐好呢，高怀德第四枪又到了，阴反阳扎奔咽喉，这是一马四枪。最后这一枪可难躲呀，因为人还没坐稳呢，枪到了。多亏是杨继亮受过真传，有两下子，他一呆身子，脖子一歪，噌，枪尖儿贴着脖梗扎空了，这就扎飘了。尽管躲过去，也把杨继亮吓坏了。哎呀，高枪真厉害呀！看来想赢他不是容易的事儿。刚才我在丁贵面前说句大话，要赢不了高怀德，这多丢人呐！想着这儿。枪招加急，舍命挣扎，两杆枪好像金蛇滚银蛇，两匹马吓死欢噜出水，两员将敢比二虎多时，这叫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转眼三十回合过去了，分不出高低上下。书中暗表，杨家枪确实和高家学过，但是杨滚学过之后又重新研究出来一套枪法，枪招有比高家还强的地方，可是高家又自己独创之处，这两人的仗不好打。这个一变枪招，那个就能识破，那个手一抬，这个就明白怎么躲。这时日落西山，天色黄昏，曹斌和郑子明给高怀德关闭廖阵，一见天晚有点害怕，怕高怀德出事，吩咐来啊，鸣金收兵。就听得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锣声响亮。高怀德听到之后，用枪嘡架住杨继亮的军刃，说：“哎，我军鸣金，今日收兵，明天再战。好啊，明天是不见不战，不许你施药。好了。”说完各摆兵刃回归本部军队。杨继亮回到队前，赶紧的到自己的营盘，崔虎派人送来酒肉犒赏杨家兵，一夜无书。到了第二天天光放亮，两人见面，话不重叙，各摆兵刃是打在一块，两旁军卒摇旗呐喊，擂鼓助威。崔虎、丁贵站在城头给关闭廖阵，两人从早晨打到晌午，从晌午又战到日色偏西，百十回合过去了，不分上下，累得这两个人呐、 汗水把衣服全擦透了，那就是啊，年轻力壮，换个人家打不动了。杨继亮一看天黑了，赶紧带住思江。哎，高惠德，你看天要黑，明天疆场再会，怎么样？高怀德说：“你先别走，咱们俩商量一下，咱不回去行不行？干脆掌起火把，挑灯夜战，不分上下，谁也不许回去。”嗨，姓高的，日子长着呢，何必着急？明天再会，八爷不陪你了。说完，倒拖大枪回去了。高怀德一看人家走了，没办法，一招手收兵吧。可是他望着杨继亮的后影，心里别扭，看来杨家枪不在我高家之下呀，很难取胜。他懒洋洋的回到队前。郑子明说：“得了，还干什么呢？人都走了，咱也回去吧。”曹彬说：“哎，高将军，我问你，你怎么不使高家回马转灵枪呢？老高家的绝命枪厉害呀。”曹将军，我不是不使，我是不敢使啊。怎么不敢呢？哎，高阳两家交情过命，我不忍伤害他。这回马转灵枪使出来，轻者带伤，重则丧命。他要有个好歹的，对不起火山王啊。我父亲临终还告诉我说，杨滚和咱家交情重，今后有多亲多近，所以我不忍加害。哎，高少爷，你让着他，他可不让着你呢。杨八心狠手黑，你该给他点厉害呀。嗯，如果明天再战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思思想想，来到营盘见过元帅，因为两天没取胜，心里十分的着急。赵匡胤还百般的安慰，又备了一桌酒菜为他庆贺。高怀德一夜也没合眼呢，就琢磨明天怎么能胜。天至五更，高怀德洗漱已毕，带队出兵到疆场讨的要阵。今天呢，杨继亮没出马，挂出免战牌，喊了一天，杨家营里也没动静。高怀德无奈收兵吧，心里琢磨，既然他不出来，那明天我也就别来了，养养精神。哪知道高怀德没来啊，杨继亮反倒疆场要阵。高怀德生气了，要一赵匡胤就不让他出征。高怀德不听，带队来到两军阵前。哎，杨继亮，昨天我到疆场，你为何不来？杨继亮说：“啊，昨天呢？昨天我偶得风寒，身体不爽，今天我好了，来，咱俩再接着战。”好，我陪你。等会儿，高怀德，今天咱俩是第三次交手，不分胜败，不许收兵，行不行？行，你就是战到半夜我也陪着。那好啊，谁也不许走，也不许有帮忙的，要有帮忙的可就算输。高怀德说：“可以。”那快回去告诉你手下的人，不许他们上了啊。高怀德失心眼了，学马回归本部军队，嘱咐手下人，我就是战死你们也别上来，回去给元帅送个信，然后再出兵。说完他回到了阵前，两人各催战马打在一块，那真是四个网被空中开舞，八个马蹄绞肉沙场，趟起了尘土，遮住了红日，不觉得十几个回合过去了。高怀德就觉得杨继亮精神不到，没有前两次枪来得快，大概昨天病了，今天是勉强纠正，我要猛攻一阵就能胜他。想到这儿，枪招啪啪一变，一枪紧似一枪，接连就是十几枪，把个高怀德都累出汗了。再看杨继亮啊，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，不过渐渐的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眼看支持不住了，二马巴拉一错蹬，杨继亮战马跑出30步没有学回来，一直朝东边跑下去。高怀德想，眼看我要胜了，他怎么跑了呢？
不能叫他跑，
若是催马就追，两匹马落荒而走。一口气儿的出去十五六里地呀、啊，前边有座山，山高林密，疏沟暗角，此地叫天汉山。高怀德对这里不熟啊，不敢走了，他想回去。杨继亮也停下来了，啪，马头一瘸，哎，姓高的，疆场上你们人多，我人少，我怕你们一拥齐上，群头乱战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地方没有人，咱们俩慢慢打，看看咱俩谁有真能耐，怎么样？好吧，两个人又打上了，一个照面过去了。突然，杨继亮收住枪，不行，我站不过你，我走了。一匹马，往山里跑。高怀德生气了，哎呀，这个杨继亮怎么这么个脾气不准成呢？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的，我非把你抓住不可。随后也追过去了，已经来到了天汉山外。高怀德犹豫一下，往四周看看，青山露水，野花芳香，往山里看一点儿动静也没有，只有杨继亮的马蹄声。高怀德一看没有什么埋伏，追，随后顺着这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进了山口。等来到里边三转两转，找不着杨继亮，只听见马铃铛的声音，慌慌慌慌慌慌，追到近前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哪来的人呢？是马铃铛挂在了树上。高怀德再往周围瞧瞧，四面环山，终究平地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怕有埋伏，绝马往回走。他想顺原路啊出去，快到山口了，就听对面轰，噼里啪啦，稀里哗啦，叮当，一阵乱响。他来到近前，戴思江闪目观瞧，吓得魂飞天外。再看山口，已被树木怪石堵死了。两旁的山头上出现无数的军卒，往下扔石头、推滚木，把山口查住。他刚往前去，就听上边嗖嗖嗖，一阵的冷箭，箭似飞黄，吓得高怀德倒退了几步，高声喊：“杨继亮，你在哪儿呢？”就在这边，就听到山下叨叨咣叨。炮声轰隆，伏兵四起，杀声阵阵，高怀德被困天汉山，生死如何，明天接着说。